西方传媒注意到中国式现代化是习近平在二十大提出的唯一一个新名词，中共官媒对此予以密集的解读，但是新加坡管理大学法学院教授高树超认为，概念虽然新，却并没有几大的意义。王沪宁似乎有江郎才尽的感觉，他说这个概念和以前的一些概念，譬如是江泽民的三个代表，胡锦涛的科学发展观，以至和谐社会相比，可以说是毫无亮点。总括来看，习近平自从上台之后，他提的口号很多都有同样的特点，这个中国式现代化实际上就是一个大集会的概念，就是说什么都强调中国独特的逻辑。有人说世界上有两种逻辑，第一种就是逻辑，另一种就是中国逻辑。二十大之前，人民日报以整篇的篇幅去概述中国式现代化，其中讲到中国式现代化摒弃西方现代化所遵循的生产力发展单纯服从于资本的逻辑，摒弃了西方以资本为中心的现代化、两极分化的现代化、物质主义膨胀的现代化、对外扩张掠夺的现代化，牢牢实现了对西方现代化理论的超越。美国彭博新闻社专门就习近平的中国式现代化采访了世界各地的中国问题专家，其中欧亚集团的中国分析师尼尔·托马斯认为，习近平向美国和西方世界传递的讯息就是中国要在现代化问题上另起炉灶。他说他给予中国式现代化增加了一个新的东西，这个是一个强烈的信号，亦即习近平打算在富国强兵的问题上走他自己的道路，而不是走西方的路。19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早期鼓动中国融入蓝色文明的宣教片何商的主笔苏晓康目前流亡美国，他对中国现代化道路的问题有更加深层次的解读。他说习近平终于托出一盘现代化大赛了，谁曾经想到竟然是哨来的呢？建构于狭隘的民族主义复兴怎可能会伟大啊？因为其价值内核是雪耻仇恨，这条思想史密洛将习近平与1976年之前的毛泽东之东风压倒西风路线勾连起来，所以他必定要反顿和否定改革。加拿大女王大学历史系兼职助理教授赖小刚进一步指出，历史上实现现代化的道路不外有两条，第一条就是以英美为代表的西方主流现代化道路，另一条就是德日为代表的铁血法西斯和军国主义之路。赖教授说，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抛开普世价值，摒弃世界现代化主流，完全以民族主义为基础，势必走上一条非常危险的道路。他说现在提出中国式现代化，实际上就是将中国引上一个纳粹化，至少来讲是一条军国主义化的道路，这个是一个非常危险的方向来的。既然中国式现代化与世界主流现代化道路划清了界限，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时代与世界接轨为目的的改革开放路线的命运，就自然引发外界的普遍关心和担心了。习近平在将近两个钟头的政治报告中，对于过去40年中国人耳熟能详的改革开放只字未提，更加重了外界的疑虑。新加坡管理大学的中国问题专家高树超教授说，习近平口头表述中未提改革开放，但72页的政治报告文字版本中还是有几处提到了这个口号的，只是改革开放内容和分量已经和邓小平时代不可同日而语了。你譬如说开放这个问题对谁开放呢？以前我们说改革开放就是中国对西方发达国家特别是欧美进行开放，但是现在如果大家看二十大报告当中提到的开放成果，提到的却是一带一路，对一带一路国家开放，对俄罗斯开放等等。 高教授進一步指出，改革開放是鄧小平時代的旗幟，雄心勃勃開創了自己新時代的習近平自然不願意沿用。他預計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時代的改革開放將不可避免地成為一個歷史的名詞，中國式現代化的核心就是要共同富裕，習近平新時代的旗幟和綱領是共同富裕。人民日報的解讀就是，中國式現代化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將增進人民福祉、促進人的全面發展，朝著共同富裕方向穩步前進作為經濟發展的出發點和落腳點，扎實推動共同富裕，不斷增強人民群眾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英國西敏集團中國市場首席經濟學家劉佩青接受彭博新聞社採訪時說，共同富裕仍然被高度強調，那就意味著收入和財富的再分配仍然是中共的中期實現目標。共同富裕是作為習近平新時代的一面旗幟和綱領提出來的，去年剛出籠時立刻形成一股運動，伴隨著第三次分配方案等具體措施帶有雷厲風行之勢。但是很明顯，習近平的綱領性國策引發民營資本的恐慌，甚至在黨內亦都出現爭議。習近平去年年中左右推出共同富裕之後，從去年下半年到今年上半年一度沉寂了一段時間，直到最近幾個月習近平才又重新提起並再度火熱起來。高樹超教授說，先將共同富裕的問題擱置一下，利用這段時間先將政治問題搞定，搞定之後大家就可以看到為何最近幾個月他又重提這個問題了，表明了他已經能夠完全掌控局面，已經能夠壓服黨內不同意見以及黨外大資本的恐慌，他就可以重提共同富裕這個問題了。以民族主義和共同富裕為基礎的中國式現代化目標已定，習近平獲得第三個任期之後，中國向何處去的問題亦就清楚了。加拿大女王大學的賴少光教授預測，均貧富或者是結富濟貧大概就是習近平連任之後政治經濟的路線，因為這條路線是緩和社會矛盾、鞏固共產黨和習近平統治的立竿見影的辦法。賴教授說，當然殺雞取卵可能不是一個好的辦法，但是習近平已經顧不到那麼多了。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許波發自華盛頓的報導。